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蒙你光照，蒙你拯救，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称颂你的名，我们赞美你的恩。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创造天地万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智慧也是你所赐，我们拥有的家庭也是你所赐，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谢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把你当得的荣耀奉献给主，把你当得的称赞奉献给主，也把我们当得的感恩奉献给主。谢谢主，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仅仅是称颂你，我们更是更深的认识你，更清楚的看见你，也更愿意在你的真道中来遵循你。谢谢主，愿主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主你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真正的跟随你，让我们真正的有你的样式，让我们真正的有更大的信心，走一条通向天国的道路。愿你的平安领导我们，愿你的医治领导我们，愿你的话语领导我们，愿你的圣灵领导我们。愿主你赐给我们信心，来领受你圣洁的生命之道。谢谢主，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进入天国。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好，今天是这个 Labor Day 劳工节啊，很多弟兄姊妹出城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感谢主，今天为每一个能够来到这里、能够来敬拜上帝的人，为你们感恩。我也很高兴在劳工节的时候啊，更加的劳工啊，更加的劳动。这个劳动节、劳工节对我来说就真的是劳工节了啊。我今天在刚才在英文堂也讲了道啊，现在有点累了，但是上帝的话，他永远让我执着，上帝的话永远给我力量，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永远是不会觉得累的。所以感谢神，累是会有的，但是因为他是生命，他是生命，他要赐下生命，而且要赐下一个崭新的生命，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年月是短暂的，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是无限的。那么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活出一个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人生呢？所以今天牧师的题目叫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来自于圣经，刚才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趁着还有今日，怎么样？天天什么？彼此相劝。所以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非常迫切的话题。那主要的经文是在这一个在雅各书第四章啊，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啊，十三节。嘿啊，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们只当说，若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的我们的生命在地上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跟永恒的上帝连接， 无论我们在地上是多么的潇洒，无论地上是多么的富有，无论我们在地上是多么的快乐，实际上注定的人生都是无望的。因为人生只能从泥土归于泥土，只能从短暂归于永远的消失。如果人生就是如此，人生就真的是非常的可悲。但上帝说，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是我们上个星期的信息。所以我们如何在短暂中能够真正的整个找到永恒的快乐、永恒的归宿和永远的价值啊？所以我们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那我们知道，既然人生是短暂的，那我们就要珍惜生命时光，与永恒之主同行啊！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对吧？我准备今年干什么，我明年干什么，今年我赚了多少钱啊？明年我还准备赚多少钱啊？这个没什么错，但是你要知道，实际上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英文看一看可能会有更多的意思在里面。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的计划是你的计划，但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在哪里，明天会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前几天我就听到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以前我所在教会的，在阿肯萨教会的一个家庭，全家三口都进了监狱。为他们祷告，我只能为他们祷告。所以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活着都要主愿意。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活着的人都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主愿意我们活着。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太讨神喜悦，但神说，好吧，你还活着，是无奈的允许我们活着。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无奈的。所以主越若愿意，我们才可以活着。弟兄姊妹，人生无常，但是上帝掌管我们的脚步。人生无常，也只有上帝掌管我们的脚步。我刚再说一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脚步真的是走在上帝的旨意之中的。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无奈，他仍然愿意给我们生活的机会，他仍然愿意让我们悔改的机会，他仍然让我们可以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仍然愿意让我们听到他话语的机会。主若愿意，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上帝的权柄，也更是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我们活着是他的恩典。第二个啊，时间短促。那既然短促，既然人生这么短促，那么我们就应该与这个永恒的主相连。所以在短暂中活出一个通向永恒的人生，这是这个叫什么，只要还有今日的含义啊。主若愿意，所以你就，那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就要知道主的愿意，主究竟愿意什么呢？那我们就要知道他的旨意活着了。既然都如此短暂了，那我们就应该每一天 来寻求他的旨意是什么。既然都这么短暂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不应该浪费生命，而每一天都应该知道神的旨意，也愿意降服他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每天根本都不寻求上帝，你在浪费你的生命。你今天你如果不是特别的原因，你不来教会敬拜神，今天的一天你就在浪费你的生命，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着为什么？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和生命价值的问题。时光短暂，所以要与永恒之主同行。所以我现在更加的明白，发生这么多事情，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才明白什么叫大诫命，对吧？上帝有很多的话，这个法利赛人也在思考神的话了。他有一天说，圣经太多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那究竟什么东西最重要呢？对吧？哪一条最大呢？哎，那这个人是在思考的，那比我们还可能不一定比我们差了。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就随便做随便做。这个人还知道可能有一个最大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他就说，哪个是最大的？耶稣就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主你的神。哎呦，这句话我们觉得以前觉得好像这一个，哎呀，这个好像不是很不是你体会的，好像不是很深刻。这个就好像，哎呀，这个对主表忠心一样，要全心全意。哎，那今天我就越来越明白，因为时间是这么短暂，那每一天都要珍惜，那每一天都要与主同行。所以这叫全心全意。如果一个人不是全心全意的，那绝对不会珍惜每一天啊。你可能会享受每一天，但不是珍惜每一天。如果一个人不是全心全意的，他一定不会每一天寻求上帝的旨意，他绝对不会每天都在为主而活。不是为主而活，实际上我常常就觉得是为我们自己而活。主不需要我们为他而活，我们为他而活实际上是为我们自己而活。我们每天都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有价值。那么最后神对我们的评价是根据我们每天究竟在做什么最后来评价的。所以是我实际上是为我们在活。所以全心全意爱主，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有一个全心全意的人，不管是深度和广度，从时间的概念，你才可能每一天都在寻求神的旨意。阿们。全心全意，实际上爱这个单词，这个爱，爱这个动作，爱这个生命，咱也发现的确也是的，你爱一个人就应该是全心全意的，对吧？这个世界上从来没一个爱可以瓜分的，对吧？这个有人说，你说这个夫妻之间也好，家庭之内也好，还是爱情也好，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说可以同时爱几个的。那同时说爱几个的，实际上哪一个都不爱，他都实际上一种都是情欲啊，都是欲望，不是爱。在人类就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同时爱几个。所以既然你爱人都不能同时爱几个，爱神也是一样，你不可能说我今天爱神明天不爱神，你我爱一半神，从来就没有过。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理，不是一个要求。我们都有软弱，不，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做到全心全意爱神，但是不要自我解释，不要 make excuse， 我做不到 承认做不到，但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去全心全意爱，因为不是全心全意爱，往往可能就根本就没有爱，啊，这就是真理和现实。所以圣经上，所以上帝说，时间很有限呢，你首先要全心全意爱神呢，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啊，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呢。所以圣经很多话都是相通的，你不能爱神又爱马门，不可能。马门就是金钱，金钱我再说，而不是一个坏东西，金钱就是金钱，正当的使用它是好的，对吧？但是不要被它辖制，更不要崇拜它。所以爱主你的神，每一天都要寻求他的旨意，每天在寻求他的旨意。我常常，我也不是常常的啊，还有很少的时候，有时候还真的，有时候一天还没怎么圣经，我到晚上我也想，哎，今天我一天都没读圣经，那我这一天是不是白活了？那真的可能就是白活了。那这一天你都没有跟神联系在一起，那你这一天就是，那究竟，那就可能在永恒里面真的就浪费了，是。所以，所以我们要知道，既然时间这么短暂，就每天都要寻求神，每天都要寻求神，这寻求神，寻求神，这个为什么又不 work 啊？大家那个同工帮他按一下哈。第二个，寻求神，爱神，也要爱人，珍惜时光，珍惜上帝，珍惜你的同伴，那就是彼此相爱。爱神，神说你爱我很好，但你必须真实的爱人。所以耶稣在最大的诫命里头，你不是要知道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吗？第一，爱主你的神，还没有完，还有第二部分。其次也相仿，什么？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我们常常称为一个诫命，一个诫命有两个部分，是一切先知和律法道理的总纲。如果一个人他说我爱神，但是不真正的爱人，这个爱神是虚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生物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就是同为人类的你我他。所以这个人你不爱，你去讲那些道理，你去讲那些道理有什么用呢？道理是让我们明白真相，而不是追求知识的满足啊！这是我反复讲的。爱人，什么是爱？什么是爱？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很多真实的东西。爱意味着什么？慷慨。爱意味着什么？宽恕。爱意味着什么？爱意味着理解。爱意味着什么？付出。可能下个星期我想，我还没有最后定，我可能就要讲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常常总是埋怨，总是索取，我们常常总是批评，我们常常对别人要求非常的严格，对自己却不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爱不是爱神，最重要的不是圣经知识的积累，读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读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现在就在讲神的话， 神的话不重要，你讲什么呢？你神的话不明白，你怎么知道什么叫真理呢？你神的话不明白，你怎么知道圣经知识爱神不是圣经知识的积累呢？神的话就告诉我们，爱神不是圣经知识的积累，这就是真理，当然要讲。是真理也告诉我们，我爱神不是为了侍奉而侍奉，对吧？爱神，我们常常侍奉好像就为了做事情，哎，我侍奉了。神真的要我们侍奉吗？所以真正的爱神是什么？是跟这个神联系在一起，你爱他，愿意跟他在一起，然后领受他的旨意，然后被上帝，最重要的被上帝的爱充满，再去爱这个不太可爱的世界。这个世界可爱吗？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是不可爱的。如果你认为我这句话说错了，那么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没有真正的爱，你还没有真正爱那个不可爱的，你还没有受到伤害。爱是一定会受到伤害的，爱是一定会遭到伤害的，因为往往你一付出，可能对方不明白，你一付出，对方可能不接受，你还没有遇到这种背叛，所以你还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很多话啊，这个例子我暂时不讲了啊，有点敏感啊。所以我真的想说，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带我们讲神的道，我们带查经，我们这个读神的话，我们神学辩论啊，都很好，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你知道，神的总纲就是爱，爱是别人不能给你的时候，你去给别人；别人不明白的时候，你仍然爱他。别人不这一个啊，不这一个，甚至以恶报善的时候，你仍然的选择去爱他，这就是爱，就是爱。今天是一个非常需要爱的时代，所以把这个彼得说什么？说万物的结局都近了，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自守、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这里有三个词：第一个叫彼此，第二个叫切实，第三个是相爱。啊，那就是说切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它不是搞虚的，不是搞形式，是实实在在。啊，这个词我们相信我们都明白。就有的人说这个人是一个很有点虚的，这个人是很实在、很实在的一个人，那就实实在在啊。第二个是彼此，彼此意味着什么呢？是彼此都需要，是表示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他都说，当他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你们在这里为我祷告，我要走十字架的道。我现在上十字架，我有需要你们 support 我。你们用祷告表明你们还关心我，你们为我祷告表明你们还知道我的难处。我是神，但我也是人，是人就有肉身，有肉身就会有肉身的痛苦。”有肉身就有肉身的需要，所以很多的门徒不了解、不理解他。唯一的有一个玛利亚还知道给耶稣香膏。那耶稣说：“那你看那些门徒就开始反对，哎呀，这个耶稣传道，他这个不是说传道人，他当然是就是个传道人。”他还要什么东西呢？对不对？那这把这些给穷人多好啊，对吧？那给穷人也多有爱心呢。今天这个世界就干这种，啊？难道弟兄姊妹就不需要爱吗？难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难道只有那一些 不劳而获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爱吗？难道穷人，所以耶稣说一句话说，他不是不怜悯，耶稣是最有怜悯的人，他的穷人到处都有，永远都有，但是你知道最穷的是谁？没有盼望的人。什么叫穷？我们都穷过啊，从中国大陆人都穷过，但是我知道今天最穷的人不是真正的物质的贫穷，不是真正的物质的贫穷。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爱的时代。所以在这里彼得用了一个词，他说不说彼此帮助，他说万物的结局定了，趁着还有今日，你们要彼此相劝。哎，什么意思呢？相劝，这个劝原文啊，这个希腊文帕拉卡鲁，什么意思？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它的主要的意思是 encourage and suggestion、by confirmation to comfort。 这个词可以说有三层意思在里面。第一个 comfort 安慰，今天注定是一个充满压力和痛苦挣扎破碎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今天的压力更大。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少没人压也没有压力的，如果你没有压力，那你这真的是烧高香，充满了压力的时代。今天不管是你做什么工作，年轻人，年轻人赚钱可能也比较多，但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没有几个年轻人说工作八小时的，像我女儿的朋友，她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工作八小时。我们那时候工作都是啊，这个都是对不对？有人跟这个刚开一办公室坐一坐，一杯茶泡一泡，那聊聊天，下班了回家了啊。现在没这事啊，你别以为一些 remote 也是 remote 的，知道吧？也把 remote 了，也 control 了，你充满了压力。这还压力还工作压力是小事，挣扎、痛苦、婚姻的挣扎、朋友的挣扎，啊，这人际关系的问题，对吧？这个经济的问题啊，还有工作的压力啊。你看，这几年，这个政府这个搞的这个，你看经济这样子，物价飞涨，很多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那没错了。所以今天这样是一个非常需要安慰的时代，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充满压力，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孤独。所以你看，我现在越来越明白这美国人为什么养那么多狗，真的是明白了。现在这个师母在国内啊，对吧？我的体会越来越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人，我现在明白了，在美国人这叫狗还不叫狗的啊，他不说 eat， 都是 he， 为什么？我说就是这个，我刚开始就是不明白，还搞人性化，把狗就是狗嘛，那狗也没有灵魂啊。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狗就不是人。那这个对狗的过分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啊是不太合适的。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文化，反映了一个生活。因为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爱狗？因为美国人太孤独。这个狗有时候真的通人性呢。啊，对呀，它可以陪伴你一下，可以对你摇摇尾巴，对吧？对吧？你跟他，你对他好一点，他就永远对你好，他也不背叛你，所以这一些都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今天，在这个时候，看到 我们需要相互安慰。我们不是来教会进行敬拜一下神，我们不是做一些侍奉，我们要把神的爱真的活出来。搞活出来不是搞一个活动，好像有时候就搞个活动，不是。你看到，如果看到有一个人他孤独，你就去安慰他。我也可以告诉一件事情，我有时候跟你们发微信的时候干什么的时候都是我孤独的时候。为什么？我觉得我孤独了，你们也孤独，我利用这个时间跟你们联系联系。当然有，我也不能随便乱联系啊，因为有些人联系觉得你这个牧师跟我联系什么意思啊，我还要想一想啊。在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在今天这个时候啊，所以这句话这个意思，相彼此相劝，趁着还有今日彼此相劝。是啊，你甚至还有今日，有时候想相劝都没有了，对吧？你看我有时候想到啊，这小波姊妹，就他也不知道今天，他去年还不知道今天在哪里，他今天就在搬到南边去了。我想这一个去年的今天，这个叫张什么，这个哎，你看我的记性啊，真的是。张奎，对啊，张奎、海英，他们也不去年今天他们在哪里？这里想安慰他，也没机会，也是很讲感情的，就都是流着眼泪离开的。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太心太软了？我现在这句话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难道我们的心不应该软吗？难道我们的心不应该软吗？一个有爱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软，发现了吗？我以前虽然条件不好，在家里面也是最小的，总是受姐姐他们的关爱。他们没有吃的，他总是先没有吃的时候，他们总是把吃的给我。虽然我也常常吃不饱，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一样的生命。现在总是我关心他们，他们总是在这里互相抱怨。我觉得这也不是这个，这也没有什么家丑，也可以外扬一下，对不对？我没打电话，他们就在这互相抱怨。哎呀，这个互相之间说来说去就是一点钱的事情啊！我在他们家啊帮忙，他们家不给我帮忙。哎呀，我说帮不帮忙没关系，都是这一个兄弟姊妹嘛，一家人。说以前那么苦的走过来了，这在乎那里干什么？既然帮忙，就选择不要回报。对，跟你说，所以这一个弟兄姊妹，一个我觉得一个信主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软，看到别人就怜悯他，他有时候不明白宽恕他，这是真实的。我现在看到一个人常常我就觉得虽然没有跟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又怎么样？有很多人都根本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但是由于什么事情就跟我们教会产生关系了，也找到我这来了。但是我看他受到伤害，还拼命的去安慰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心软。一个人心很硬的人，他心里会有爱吗？一个有爱的人心会硬吗？所以常常我就很气，我就说，常常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就想哭，我就会哭。为什么？圣灵感动。如果一个人很少被感动，那么圣灵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里寻求圣经知识，我们不是在为了侍奉而侍奉。所以一个真正的有爱心、有怜悯、有宽容，一个愿意去施舍而不去索取、不去抱怨的人。那我以前是最喜欢抱怨，我也有理由抱怨。有几个人比我受的苦难更多，我的苦难是天生的，不是我的错。但是所以我一生都在抱怨，但我今天我不再选择抱怨。我知道我在今天的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选择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无论我的选择给我带来什么。弟兄姊妹，这 就是应该是一个重生的人，他生活的动力和目标。所以爱神一定会爱人的，爱人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搞表面的，不是让别人看见。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让别人看见，不需要别人看见，是自发的。看见有一个人可怜，看到一个人悲伤，看到一个人有问题，即使这个人伤害过你，仍然为他祷告。所以安慰，第二个激励。所以在今天，因为这个世界上问题太多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好像神没有公义一样。有时候这个世界上苦难太多，疾病呢、压力呀、工作呢，对吧？又让我们有时候感觉不到神的恩典，好像，所以我们信心都会动摇。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彼此相劝 ，encourage。为什么？因为这些苦难太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信心没有信心，我们就感觉到不到上帝的同在。所以这里圣经就会说，你们要谨慎了，你们中间可能也会有程度，因为这些问题，因为这些苦难，看到了世界的罪恶，看到了苦难太多，就产生一个不信的恶心了。所以你们要彼此相劝呢，要相互的鼓励呀。所以我们相互鼓励，我们都会有软弱，都有苦难的时候。我前两个几个星期前在医院里面疼得要死的时候，眼睛疼得要死的时候，我有那一刻也感到神不爱我了。那你们为我的祷告，你们要鼓励我一下也很重要啊。所以要彼此相劝呢，不是这个彼此指责了。今天这个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指责，不喜欢激励。我做什么都可以，那别人做什么不行，总是指责。看问题也总是看消极的，教会好的地方不看，总是看教会的坏的地方，说话就是批评。所以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是今天这个末世时代，人都很不容易的，教会这个世界也会很丑恶的，所以我们都有一些气，因为环境或者这些事情都会有摇动的时候，所以我们要 encourage。 第三个要彼此提醒，对吧？因为末世时代罪恶和混会很多的，现在充满了罪恶了，毒品犯罪，杀人不偿命，那当然就更加杀人了。现在你看那些法庭判决，让人简直是看到你杀那么多人也不用死，好像还是怜悯呢。你怜悯这个杀人的人，那个被杀的人，他的怜悯在哪里呢？那开玩笑嘛，你杀了10个20个都可以活着。圣经告诉我们，杀人的就应该偿命，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但是圣经不高举的时候，当然还以为我们仁慈呢。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罪恶，有时候人的心都这样子，那我也刚硬了，我也不行善了，我也刚硬，看到没有？所以最后要彼此提醒，今天这个世界人是很容易被罪捆绑的，因为罪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所以今天这个爱人是在彼此安慰，彼此激励，彼此提醒，彼此帮助，也不仅仅是光说好听的话，还有要彼此提醒的。所以这是第二点啊，这个趁着还有今日，爱神还要切切实实的爱人啊。第三点，最后一点，趁着还有今日要赶紧拯救灵魂。你对人最大的爱是什么？你知道吗？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他吃的鱼，还不告诉他怎么去打鱼，那还是在一个生活层面，还不是一个生命层面。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人总是要死。人在这个世上，无论贫穷也好，再富的人，再贫穷的人，再穷的人， 是吧？再高兴的人，再不高兴的人，都是会死的。最大的爱，你爱一个人最大的爱，你就必须把福音传给他，让他成为一个永恒的人，有归宿的人。赶快传福音，赶快传福音，时间不多了。我们有家人没有信主，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很多邻舍，当然有更多的事都没有信主。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就真正爱人，真正爱人的人就一定会真正爱他的灵魂，因为灵魂是最重要的，只有灵魂还可以永远活着，当然最后肉体也会复活。所以传福音是真正爱人的表现。传福音以为是上瘾吗？不是上瘾，不是。哎呀，看那个人也觉知了，带那个信主了，哎呀，这个好像我挺有成就感的。你传了福音，这个人他得救了。什么叫得救呢？他成为永恒里的人。他可能刚刚信主，他都没有深刻的体会，但有一天他会知道，他会有信心说，我真的是永恒的人。他有一天他会真正感谢你。今天你带一个人信主，他可能不一定感谢你，因为他还没有深深的感受到，还没有到那一步。当然我们带人信主不是要能感谢，不是要能感谢。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爱是爱一个人，如果一个不传福音的人是谈不上真正。在8月16号啊那一天，我们也真正的看到了福音的大能，也见证了在基督里的爱。那天我们看到这个叫什么春梅姊妹，春梅姊妹是特别爱传福音啊，我觉得感谢神，教会有这样姊妹，当然不止她一个，还有很多。在这里她呢，的确呢比较突出啊，她就一直跟这一个远远东弟兄联系。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去年应该4月份吧，他那个病危的时候，我们去医院去为他祷告啊，然后还跟他吃了点水礼。但那个时候呢，他当然还是有意识，对吧？但是就像春梅所说的一样，心里面我们还是心里不踏实，就那个时候他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后来感谢主，他后来死复活了，也不能说叫复活了，他本来他后来就好了，也不是完全好了，后来出院了，但是因为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就不能来教会，所以一直就没有来教会。那前段时间他又病危了，就送到那个 hospice， 那春梅姊妹就有感动，还要去探访他，还要跟他再一次传福音。那牧师去不去啊？我说趁着还有今日，那能够不去吗？那趁着还有今日，就去了。那 Branda 姊妹也去了，对吧 ？Branda 也去了。去了以后，奇妙啊！你有那个心，我们有愿意传福音的心，神就做工了。我们去了以后，他的 hospice 这个地方已经待了4-5天了。我们去了以后，他在睡觉，那睡觉没办法传福音。后来把他叫醒，叫醒了，一叫还真醒了。醒了以后还特别清醒，他不是说没有，这叫特别清醒。可是每说句每句话他都有清楚的反应。后来跟他再次传福音，他说是的，接受，点头，非常的清楚。哎呦，我真的感谢神。哎呦，这个真的是，你看，只要我们有愿做的心，他就清楚的点头，要再次接受耶稣做生命救主。然后我说，我为他再次祷告，不仅为他祷告，为他的家庭祷告，为他的儿女祷告，都能够信主。哎，更奇妙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是开，就是我们先在这个春梅的店那里集合，所以后来坐1-2车去的，去到这个 hospice 的地方，啊，所以后来呢，那当然是一辆车回到这个春梅的店那里去啊，上店，所以就在回来的路上，在那个车上。那春梅姊妹又很有信心，在后面他们用都用一些广东话在说来说去，我也听不懂啊。 大概我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春梅就说，那你要不要信主啊？啊，太太还没有信主呢。太太就说，我愿意啊。哎，你看，这不仅仅是袁远东重新 confirm 他的信仰，太太也感动了。我不知道是我们的爱心呢，还是这个祷告，总而言之我相信圣灵做工。他说他愿意，他以前好像总是说不愿意的。哎，那愿意好啊，那我们就是开到他的这个开到以后，在这个春美店里后面，前面那个 parking 的人太多了，太吵了，在后面没什么人，就做决志，就带着他做决志祷告。感谢神。所以我们当在基督里有这一份对人的灵魂的爱的时候，神要成就，神要成就，不是我们要成就什么。所以保罗说什么一句话呢？说得很严重啊！必须传福音，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他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我是不得已的，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个事情，就得神的赏识；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甘心传福音，神一定会有赏识；不甘心也不行。什么意思？不甘心，责任，你就是不甘心，但责任就还，你就有这个责任；不甘心，你还是有这个责任。这是你的责任，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 act 的一个 service， 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不传福音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这还有，你仔细想一想。神爱你，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的生命都是他给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受福音祝福通向永恒的生命，那我们还不传福音说得过去吗？第二个，神往往也不是往往也不是神机骑士，绝大部分 99.999% 对吧，都是透过别的人给我们传福音。那既然神让别人给我们传福音，那我们信了主为什么不做一个传福音的器皿呢？那这也说不过去啊，你无论任何角度都说不过去。所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神就是要，神说有祸，因为这也是要审判的，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这句经文告诉不传福音有祸，告诉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传福音的信徒，不传福音的团契，不传福音的教会都没有太大价值。你教会10,000人又怎么样？你不传福音，来这里聚聚会唱唱歌，没有太大价值。你团契人多又怎么样？你不传福音，没有在神那里可没有什么价值。你基督徒又怎么样？你搞在这个世上搞在这个风生水响的，你不传福音，神认为你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圣经上有句话说什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什么意思呢？很多事情也不能说是坏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做。这也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 priority， 我们的人生应该有优先，教会有优先，团契有优先，啊，每一个东西都有优先。优先是什么？总结一下，大诫命和大使命。首先你要爱神，第二个你要爱人，所以一个优先生命就是首先爱神，然后还要爱人。你不爱人，怎么谈上爱人？第三个，还要传福音。爱人最大的就是传福音。或者还有这样一个顺序，爱神的人才可能一个箭头真正的爱人。我从没有一个人不爱神才真正的爱人，那种爱最多是人间的爱，不是一个真正无私的纯洁的永恒的属灵的美好的那种真正爱。爱神，所以爱神 才可能爱人，爱人才可能传福音。因为你要知道，你要爱他的灵魂，让他得到永远的生命。感谢神，这就是趁着还有今日做最重要的事情。个人、团契、教会都要做最重要的事情，绝对不是做表面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的动荡，人生也是反复无常，但是我们知道世界动荡，但是主你掌管明天。我们知道虽然人生短暂，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永恒。感谢主，求主让我们在人生有限的岁月里面，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每一天都成一个真正的亲近神、真正的体察神心意的人。也让我们每天能够真正的爱人，把神的爱贯穿流出来，留给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人。也求主让我们高举福音，让福音拯救更多的灵魂，让更多的人从短暂的人生进入永恒的人生。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